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继续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2章。第42章呢，就是接续前面这几章的经文，讲到上帝要兴起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上帝是创造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他更是要引导整个历史呢，朝向他所定的结局。这讲到人的未来，可是怎么完成呢？第42章就讲到说，他要借着他的仆人来完成。这个仆人呢，在以赛亚书第42章里面特别讲到，他是一个谦和的仆人，他的态度极其谦和，要凭圣灵来传讲真理，他也要做众民的中保，更是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这里就有宣教的思想，这是我们看到这边带来我们呢，就是谈到在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般称作在以赛亚书的里边呢，有四首诗歌被称作是仆人之歌。这个是在大概1890年年代呢，德国那边的一个学者叫做 Bernard Doom， 我们翻译作杜姆，他所首先提出来的。这位学者就在以赛亚书里面选出了四段经文，这些经文里面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因为这个仆人呢，他是一个单数，就讲是某一个个人，而不是指到说很多的人。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讲说耶和华的仆人，有一些地方是用单数，有一些地方是用复数。在现在所讲到的四段经文里面呢，都是讲到说单数的。哪四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第42章的1到9节，讲到这个仆人谦和的品格，这是他有耶和华来介绍他。然后第49章的1到9节，讲到这个仆人他宣教的呼召，这是仆人他自己的自白，对上帝呼召的一个回应。第50章第4到9节呢，讲到他信靠的态度，也是这个仆人自己的自白跟对上帝呼召的回应。而最让我们注意的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2章13节到53章的第12节，讲到这个仆人他代赎的事工。这一段呢很特别，不是耶和华介绍，也不是这个仆人的自白，而是先知在那边讲，说是先知的一个信息。虽然说这个四段经文被称作仆人之歌呢，在学术界里面还有很多的争议，不过100多年前提出来以后，到现在学术界呢，为了讨论的方便，一般都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它。那我们现在先特别就看到第42章的第1到9节，这里我把它的要点呢先跟他讲到。第一节讲到他的身份是神所拣选的，也讲到说他的能力是神的灵跟智慧在他身上，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公理传讲到万邦，这讲神的救恩，也是讲到宣教的思想。他的方法呢，却是态度谦卑、温和平静。所以那边讲说，他在房间里面讲话，外面都听不到，他不争竞，他也不喧嚷的。还有呢，他的恒忍、他的忍耐，他连续鼓励与安慰。他不灰心，他也不丧胆，不屈不挠的在那边做神给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呢，在第6节里面讲到，就是要完成神跟人的立约，而且呢，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这点很特别的哦。这段经文里面呢，有至少3次的讲到他宣教的使命。仆人的目的的话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要医治跟拯救。人的身体跟灵性都要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典。这边我们比较细的来看到，各位看到第一节，例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这个把他整个的使命呢，重点就已经先讲出来了。先要说明这个扶持呢，直接的翻译的话，就是抓紧他。所以这里看起来呢，应该不是说加添给他力量，而是说 上帝对他有主权，上帝在那边扶着他的手臂，是要走在上帝指引他的道路上面，完成上帝给他的工作的。这边说我的灵赐给他，让我们立刻就想到在以赛亚书第11章里面讲到，耶和华说我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那边讲到弥赛亚从大卫的后裔产生，但他特点呢就是他要得到上帝给他圣灵来完成他一切的工作。这边我们如果跳到新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话呢，耶稣的生平各样的事工都是跟圣灵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会讲到耶稣的降生是圣灵的感孕，耶稣受洗呢有圣灵给他降临做印证，耶稣受试探有圣灵来帮助他，耶稣升天就是求父神要差遣另外一个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明白他所讲的真理，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这个他给我们的信息的里面。所以这边讲到圣灵就是跟这个仆人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必须讲到了，各位当然已经都可以猜得出来了，我要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的话呢，就是预指耶稣基督来讲到，而在这里面差不多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可以跟耶稣基督连起来看到。他要把公理传给万邦，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立刻就让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就是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自己呢他也在世传道的时候就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就进到百姓的当中，他自己呢也曾经到这个黎巴嫩的范围，到推罗西顿那里跟外邦人有一些的接触。这边我们讲到宣教的思想有两种模式，一种我们称作收敛式的，一种我们称作发散式的。发散式的呢是圣经的思想，收敛式的呢是属于今天犹太人他们对于福音的观念。犹太人怎么看这个福音呢？就是说你先变成我们这些犹太人，遵守我们的律例典章，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福气了。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福音呢是发散式的，要出去，所以耶稣吩咐门徒呢，你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把他给我们，把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呢都教导他们遵守，把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呢，他们就是属于上帝的百姓。圣经里面这种的宣教思想发散式的思想呢，其实我们在以赛亚书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可惜今天的犹太人呢他们还故意的就不去读这些的经文，或者说扭曲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本身呢预言讲到将来这个仆人就是要我们出去向外人来传讲这个信息。第二节讲到说他安静，他是一个不喧嚷的仆人，所以跟那个君王呢大吹大嚷的来到我们中间比较不一样。第三节呢讲到他的温柔，那边我们读过一次就会记得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也不熄灭。压伤的芦苇呢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可是呢这个代表好像那里面的伤害只有将来在基督里面可以带给他完全的医治。江城的灯火呢是几乎要熄灭了，这是外在的缺乏，可是上帝他可以供应给我们里面的这能力的源头。这段经文跟以赛亚书54章的第10节那边讲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也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这两段经文呢在好多年前台湾的这个921大地震的时候呢曾经被一些基督教医院传福音的时候使用。那个时候好多人因为大地震心里面受到惊吓，他们就到医院来或者到庙里边去，到庙里边呢有人帮他们收金，他们到了医院特别像这个普里的基督教医院，这些人心里面好慌张好害怕， 医生给他们开药，另外呢就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呢就印着圣经里面这些经文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牵引，但是我的慈爱呢永不离开，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南的灯火它也不熄灭。但是你怎么样让这些人可以明白这些的经节是做什么用呢？所以他们在上面就写了叫做收经祈祷文。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他们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我就在那边有一些思想。没错，这些在福音的第一线的医生，他们用这些经文就发给这些病患，跟这些药呢就一起在那边使用，吃药到他们身体里面，但读这个经文，他们内心就得到了很大的宽慰。你单单用这个祈祷文呢，这些人是不明白的，因为他们在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用收经呢他们就懂。当然你说我们基督教哪里有收经这种事情，这个神学上面会有争论。不过呢，在这个当时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讲说神学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慢慢讨论，但是使用一般民众懂得的语言来使人的心得到安慰，病得医治，灵魂得救，这个呢其实是教牧或是做宣教工作里面他们第一要务在那边看到。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首先呢应该是教牧的考量，而不是神学的讨论。而且事实上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人，我们到这些地震的受灾区去，连庙里边的人，那些住持啊，还都会来找我们这些人的。你知道那个时候要举行这个地震之后的这些布道会，最合适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庙前面的广场了。基督徒的福音队到这些庙那边去啊，庙里面的人就说：“请你们过来，帮我们收经。”那我们说我们没有收经啊，但是用他们懂得的语言、懂得的方式呢，就是为他们来祈祷，他们内心里面就得到了安慰，就得到了力量。这在以后呢，也看到确实就产生了果效。当然我们说神学上面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然后再回到这个经文本身，第四节呢再度讲到说传信息给众海岛，这是讲到说地理上面最远的地方。所以这边呢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之歌，四首仆人之歌呢，第一首里面啊就是充满了宣教的思想，有这个普世性的任务在这个仆人身上。第五节讲到说生命来自神的赐予，而不是来自土壤或者是生物的进化。这边特别讲到说上帝耶和华，在原来文字里边呢 Ha-El Adonai， 这个 Ha-El 呢 El 就是神的意思，就是指到这位超越的上帝，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 Ha， 我们翻译的时候呢英文就要把它翻译成为 The True God， 就讲到中文把它翻译作真神。这个真神从他那里把生命赏赐给我们，而不是从土壤啊或者另外别的什么来解释他。这位真神呢也就是像摩西启示的那一位，在出埃及第三章14节15节里面讲到说，这节里面呢第五节用了好几个动词来描述上帝的创造啊，用到创造、铺张、铺开、赐给他们气息、赐给他们生命啊，连续用到五个动词。但这些动词呢在原文字都是分词。这边再说明一点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分词跟这个不定词啊是有一点差别的。虽然说都是指的动词啊，动词的分词或动词的不定词，但是讲到分词的时候呢比较多着重在行动者，讲到不定词的话呢比较多指到这个动作本身。所以这里你看到这边强调说上帝的创造、铺张、铺开等等的话呢，是讲到上帝跟他所创造的万有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就让我们认识这位来行创造的神。神的创造用了好多不同的方式来，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呢假如说神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来塑造，或者神就做成等等。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神又吹气，可是事实上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讲到创造的时候，哇，那个真是 这些用到的词汇啊，就更加的丰富，所以不是少数几个动词就能够把它完全讲完的。所以这边也是让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就是走这个以赛亚的路，以赛亚在上帝面前深刻的思想领受的非常的丰富，然后就可以用各种各种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动词来解说上帝的创造。这边呢就讲到这个仆人，他就是把上帝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创造工作就完成了。第六节呢讲说，借着这个仆人跟百姓立约，而且呢目的是要成为万邦之光。所以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第三次讲到宣教的思想，而且讲到说这个万邦之光呢是要成为穷人的福音。宣教学上面呢，至少从解放神学开始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主题思想，就是上帝他是穷人的神。好像以色列百姓当初在埃及那边受压迫被奴役甚至要被灭族的，他们就呼求上帝，上帝就垂听，上帝就拯救。上帝也是差遣一个人，就是摩西，把他们带离到离开这个压迫之地为奴之家。那现在呢，在以赛亚书第42章也是讲到上帝呢要差遣他的仆人来完成这个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在这里包括第六节里面提到，他就是真理的光，要开盲人的眼睛，就是给他们医治他的残疾。就跟约翰福音第9章那边讲，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一样。他要领囚犯出监牢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脱离压制，心灵也能够得到解放，更是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这是政治上面的解放。好像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像南非的曼德拉，或者另外很多独裁国家里面这些做黑牢的人。上帝呢就是这些人的神，他被称作穷人神。我们这边在讲到说什么是穷人，穷人呢往往不是单单是字面上面跟那个有钱来比较，穷人就是特别指那些没有办法的人，感觉到无助的人。但是上帝是他们的力量，上帝带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解决。所以第九节这边讲说，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还在以后呢多次看到，上帝要做新事的。做什么新事呢？就是他的救赎，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神的子民经历神的恩典呢。然后第十节这边讲说，他们要对耶和华唱新歌的啊。前面讲说上帝要做新事，后面讲说他们就要唱新歌。在这里呢，我们就先稍微停一下讲，用那个新来讲，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三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到大先知。那你看到呢，他们三位啊都在那边讲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件新的事情，可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领受所用到的表达方式呢就会都有一些不同的。好像说耶利米呢，他就讲说上帝要在我们中间要设立一个新约，跟旧约不同，这个新约呢是要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版上面，让我们可以从内心里面来遵从。这个新约呢让我们可以对上帝有认识，这个新约也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到救恩。以西结书里面的话呢，当然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讲到新的心、新的灵，好像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呢动一个属灵的手术，把那个实心去掉换成一个肉心。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还有37章里面也讲到说，要有一个新的大卫牧人，要让整个以色列呢全部就完全合而为一，服从在这个新的大卫的治理之下。以西结也讲到新的圣殿，这个新的圣殿只有神的荣光充满在其中，而不是让我们的眼目呢看到约柜啊、金灯台啊、陈设饼桌等，把我们整个注意力集中在耶和华自己的身上。还有以西结书47章讲到新的河流、新的生命树等等。但是讲到新呢，最丰富最丰富的 还是必须回到以赛亚来看。我这边只是先提到几个重点了。以赛亚讲到新的出埃及，因为新的出埃及这个主题呢，甚至我们在第43章那边会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用好多不同的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的，那是一个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个神学主题。以赛亚这边讲新的仆人，新天新地，新的大卫，新的摩西，新的光明。以赛亚书的第60章第一节讲说要兴起发光，这些呢都是在先知信息里面讲到新这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10节到第17节讲到全新的秩序，所以这里呢第14节到17节讲到说，原本先知在那边好像有许久的沉默，现在呢要打破沉默了，许久的沉默就要结束了。以前上帝的福音信息好像是只给这些犹太人的，可是现在呢这边讲说要像那个产妇临盆震动的时候发出那个喊声，所以先知呢要大声的喊叫，要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讲在万邦的当中，传讲在外邦人的中间。产妇经过阵痛，阵痛的时候在那边喊叫，结果呢就生下了新的生命，照样先知传讲上帝的信息，大声的呼喊要把这个信息传讲在万邦的当中，得到新的生命的果子。15节16节呢讲到旧的秩序结束了，旧的秩序里边呢生长啊是靠土壤，是靠水分，可是现在呢讲到新的生命供应开始了，这个新的生命供应呢是神自己的眷顾。耶稣说他要来给人新，给人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用整本约翰福音来解释耶稣说什么叫做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是包括像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讲到把水变成酒，一个被转化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重生真义，给那个尼哥底母一个完全重生的生命，借着这生命来进入到神的国，借着这生命来见到神的国。更讲到是不再干渴的生命，好像在撒玛利亚那个妇人，她原本是到那个井那边去打水，现在有了耶稣就不再干渴了，因为从她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也好像什么呢，好像耶稣讲到说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从天上赐下来的，人吃了之后呢我们灵里面就可以得到饱足。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吃了玛拿，他们还会饥饿，但是领受了耶稣的生命的粮，就永不再饥饿。再有这边多次提到说病得医治，或者眼睛就开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新的丰盛的生命呢，就让我们能够眼睛得开，看见上帝律法里面的真义是如何，而且瘫子呢就可以拿起褥子来行走，就是有行道的力量，更是能够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复活，不再死在那边辖制我们，而是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在那边冲破死亡。更是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讲到能够效法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你问说怎么样是一个旧秩序结束，一个新秩序开始，让耶稣基督来呢带来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18到25节讲到瞎眼的仆人，这一段呢有点让人感到有点诧异啊。前面我们不是讲到说耶和华兴起一个仆人吗？可是18到25节呢这边讲说雅各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却称呼他们是瞎眼的仆人，耳聋的仆人。这是讲到说以色列民他们对上帝耳聋眼瞎，灵里面毫无反应，结果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就受罚，被掳到异邦去。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上帝所设立的那真正的仆人，身兼启示的内容跟启示者，让以色列人呢真正可以从他的服事里面 得到拯救。这边22到24节讲到雅各这个瞎眼的仆人，要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变成掠物，被仇敌都掳走了。24节说神的仆人以色列因罪受罚，25节讲到他们冥顽不灵，他们灵性失败，以至于导致全民族的被掳，他们其实是不配被称作神的仆人这个尊称的。这边也讲到说耶和华把他们交出来当作掳物，交给抢夺他们的人，但是耶和华自己呢要兴起一个真正的仆人出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先预先做一个预告了。在以赛亚书特别是后半这边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就要分辨在经文里面呢其实有两种。一个讲到说以色列雅各被称作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呢其实这些经文里面像第42章的第18到25节讲地上这个雅各被称作耶和华的仆人呢其实是一个有瑕疵的，是瞎眼的，是耳聋的，是瘸腿的，是不能够行走这个仆人。但是另外呢四首仆人之歌里面提到那个仆人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在他的里边呢才能够真正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救恩的。我们在那些诗歌里边呢一方面可以看到那边怎么样子讲到那个仆人，再一方面呢讲到预表耶稣基督，再一个层面呢更是讲到我们今天这些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像在第42章这边我们特别看到这个谦和的仆人，他有神的灵，他不喧嚷，他对人有那样子一个温柔一个坚持，让人可以从他的服侍上面就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上帝也赐恩给我们大家，从这个仆人身上呢也看到我们自己应当是如何向上帝祷告，求主也赐恩给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